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欢迎您来到星期三的节目当中。那这两天呢，我相信大家在各路社交媒体上吃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瓜就是，南韩顶流男明星，顶流的顶流的男明星金秀贤和他的这个和一个已故的女演员金赛伦之间的这个绯闻八卦等等的。
嗯，
那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不想跟大家就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关系啊，金秀贤有没有涉嫌跟这个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啊等等的这些八卦去讨论。其实金赛伦这件事情哈，一直引起我关注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童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童星，可能在他们小的时候都很，这个怎么说，星光熠熠，都非常的好，可是好像长大了之后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就这个话题呢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当然聊到这个演艺圈里的事情，有一个人我们就必须要把他请到现场了，那就是我们的目前还在娱乐圈里面混的苏子。
对，苏子哥呢是著名的制片人导演，那甚至呢，我在几年前呢还看过他制片的一部电影，在我们帕萨蒂娜还有好莱坞呢，还有其他的戏院都有上映，所以呢就他也是我们本台的主持人，欢迎苏子哥。
是的，是的，哎，二位主持人好，哎，大家好，我是苏子。
是苏子，你有注意到这个金赛伦吗？其实金赛伦讲老实话哈，恰恰是因为他在2013年和2010几年以后，就是没有加入了这个金秀贤的经纪公司之后，就没有太多的作品，所以如此爱看韩剧的我竟然都没有 get 到他。然后对，可是呢，那因为他这个自杀事件出现了之后呢，才发现说，哦，他真的得过这个韩国的所谓的这些大奖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新人奖的奖项，像什么亚洲电影大奖啊，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的儿童演员特别奖啊，还有甚至这个韩国的百想艺术大赏啊等等的，这些基本上能得的这些奖是作为童星他都得过了，我才知道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嗯，是的，而且他还是韩国最年轻的一位登上戛纳电影节的演员。
嗯哼，对，所以那像这样的一个明星哈，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很多小朋友自己因为这个韩流啊或者是追星啊等等的，也都会发现小朋友会有这种想当明星的这个意愿。那苏子，以你在作为一个制片人的角度来看哈，我在想说，当一个戏选到了一个童星，他在剧组里面，这个制作单位是怎么样在剧组里面照顾这个童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童星他除了要演戏工作之外，他还要上学呀。还有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童星出来之后，会不会有国家或者是专业的机构有什么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限定童星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啊？或者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些要求和规范呢？
对，是有的，但是呢，就是童星嘛，因为他们是未成年，所以呢，所有的事情呢，都得要这个父母呢来去做所有的这个打点啊，去做这个管理。那当然，很多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连父母都不知道如何去管理这种事情，所以当然就可能就要请这个经纪公司啊，甚至于有这个 management company， 就是这种管理公司呢，来把这个童星的作息表啊等等的都要很好的规划下来。但是呢，这里面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刚刚也这个主持人也讲过了啊，这个韩国前童星金赛伦哈，这个他自杀，对不对？那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惊。当然这个绝对不是个案啦，那而是真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涉及众多的国家哈，不管你是哪一国的，都会有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背后呢也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辛酸啊黑暗啊哈。但是呢就是说童星的这个成长环境呢，就是 往往就会充满，它自然而然很奇怪，因为当你把一个小孩子呢当成摇钱树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已经失去了理智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往往会充满什么？会充满这个时间上的压力，甚至于会有剥削啊、操控，然后呢内部的一些竞争，极端的竞争，然后呢让这些童星真的很难拥有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童年。所以呢，那这些不健康的这种成长经历呢，就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啊这个童星以后长大啊心理的问题啊，情绪方面的管理啊，失控啊，甚至于呢就像这个例子一样走向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呀。
嗯，
那像是我们这么说哈，你像在童星，在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就像刚才苏子讲过的，他的这些合约，他的这些工作时间，他的接什么戏不接什么戏，怎么安排他的工作和他学校的生活，这些都只能是家长来决定。其实你都别说童星了，前一阵子年初的时候，国内的那个从网红现在变成这个现在什么九五后很红的这个小花赵露思，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作为一个素人，然后加入到十几岁、十八九岁的时候加入进来这个演艺圈，然后他的合约也是他爸妈帮他签的。讲老实话，苏子，因为你做制作人，你涉及到要跟这个演员签合约，你涉及到要跟什么这个什么编剧啊等等的这些人，所有的人签合约。那么家长一个素人，他真的去签这些合约，他能够看懂这合约里面的各种坑吗？
对，他基本上呢很可能这个似懂非懂，只知签了的合约呢很多都是这种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所以呢这个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例如说在韩国吧，很多的孩子从五岁到十岁就会被送到练习生的这种这个制度里面，对不对？然后每天呢就进行很高度的这种训，就很高度的这种强这个训练，他是几乎没有正常的童年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成长的孩子，那父母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哎，小孩子训练训练，锻炼锻炼，可能有的时候对父母来讲，哎，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像在这种高度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他慢慢会失控。他等到知道哎呦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时候，但是这个童星他已经陷入了像这种很残酷很残酷的这个演艺界里面。所以呢而且他签的约，因为要赚钱嘛，有的时候父母也是会被这个钱所冲昏了头，那会签下一些违约金的这些东西啦，或者是会签下一些当时可能觉得说还 OK 的，但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再加上呢旁边的律师啊，还有这个经纪人，他们其实都是要赚这个童星的钱的。有常常有的时候呢，像这些律师跟这些经纪人也好，管理人也好，他也并不是在为了这个童星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或者甚至于去这个长远的考虑啊，他的这个也许演艺生涯呀，这个全部都靠眼前，反正呢现在能捞多少就赶快捞，就变成这种心态了。
那个什么，
其实
你说
蕾蕾你请讲。
没
事没事，蕾蕾你请讲。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父母在签这些约之前，他不会说会请专业的律师去把关吗？他不会考虑到说，哎，我孩子如果签了这个约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负面影响，他不会考虑吗？
他也一定会考虑，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呢，还真的他不知道要考虑这个东西。所以因为也有很多父母他可能不会在这个方面，他不会当父母，他不知道怎么当父母。而且呢现在的家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有很多家庭他已经不健全了， 他已经没有没不是说父母都在家，可能已经离异了，可能只有母亲，可能只有父亲，啊，甚至于父亲母亲都不在这个孩子的生活里，可能都是什么像这个祖父祖母或者外公啊、外婆啊、等等的这种状况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孩子的很多的利益啊什么东西的，就等于说。你就算想要去了解，但是这个演艺界方面这种合约，那复杂到一种程度，你无法想象，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他一看，哇，这个这么多钱啊，他理解一下啊、哦，这样子 OK 行行，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律师啊也好啊，经纪人也好，其实他们也是蛮会说话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好了，这个约一签 OK， 那就完全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然后等到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已经太晚了呀！你只能工作，要不然的话，你就要什么？要不然就是罚款，要不然就是违约，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要赔很多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压力就大了，然后就要赶快接戏，一个的这样接下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就变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看哈、不管是国内像是赵露思，就是属于这种也算是年轻的了，虽然不是童星，但是算是年轻的，然后像是金赛伦，然后甚至像我们美国的 Justin Bieber 等等的这些人，甚至包括很早以前的童星秀兰邓波，
是
那个时候秀兰邓波的时代，没有这些网络，没有这些网络上的喷子，没有这些网络上的黑粉，这些都还没有。但是即使如此，秀兰邓波在最后，后来他就吸引了之后，他自己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也说他演戏那段时间的那段经历，其实他并不愉快。
是，说到秀兰邓波的，然后我们先放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问一下苏子哥一个问题。苏子哥，作为您是一个名资深的著名的制片人、导演、编剧，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我们说童星这个问题哈，因为童星在各个国家都有。那么特别我们看到是现在在韩国那种女团的话，年纪是越来越轻，有些10岁就开始进去培训，12岁、13岁、15岁就开始出道了。那么在好莱坞有很多童星，像刚刚赵瑞提到的那个秀兰郑波尔啊，包括还有那小伟当家的，还有好多那些童星。那么在这种娱乐圈、影视圈，这些童星是不是有着这种恋童癖，被恋童癖这个性骚扰的这种潜在的危险？
是的，这个肯定是有的哈。因为这个反正很多不同的原因啦，会有这种情况啊，而这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那这个因为一些父母嘛，他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野心，然后呢，当然也是干涉孩子的生活，或者安排孩子他们的生活，对不对？然后呢，让他们承受呢一些成年人才会面对的这个复杂的社会压力。那这个演艺界里面呢，其实也是挺混乱的，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这种童星，他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这是蛮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当你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呢放到了这个环境里面，你接触的人就会很复杂很多啊，来自这个四面八方的，那你的几率就会增加的很大，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然他孩子他不懂啊，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这个父母呢，有的时候他也不能100%全时间的都会在那边看护。有的时候在这个剧组也好啊，在训练当中啊等等所发生的事情，孩子并不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回来都会告诉这个父母。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发生这种事情，连孩子自己都不太懂这是什么事情，他因为太年轻了，他不懂这是在干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多像这种状况，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
我来这个做一些这种很不道德的事情，甚至于很肮脏的事情，反正孩子也不懂嘛，对不对？然后呢，哎，他就趁机呢就趁机而入了，所以这种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啊，非常的不幸。你看那个秀兰郑博尔，他在自己的自传就说，他说他当年十二岁的时候，他去参加绿野仙踪的选角的时候哈。 他米高梅公司的制片人就单独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在他的面前展现了裸体，而且在几年前曾有八位曾经的童星共同指控好莱坞制片知名的制作人和编剧，然后他有恋童倾向和性骚扰。对呀。
这些呢，都是在好莱坞呢，也都是见过的这种事情，反正我觉得很多人的这种心理，这个心理我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了哈，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多人的职位很高啊，他有一定的这种权利啊，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决定的这种力量。 啊，可以去决定一个人的一个生涯，或者决定一个人的一个未来，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这个身上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然后呢，把这种力量呢，就显现出来，显现到这种方面去，所以这种心理都是很糟糕的呀，这也是非常很糟糕的。对我来讲哈，我是觉得说，我每每看到这些童星，无论他们后来长大成人之后，你像以前的那个释小龙，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类似的这种，还有之前国内的、大陆的一些这个杨紫啊，杨紫算是出来的啦，算是童星里面最后能够走出来的啦。其实反而这些人，杨紫啊、张珊啊等等这几个人，像一珊这几个人是属于。 比较好的例子，但是这种比较好的例子并不是大多数，反而是极少数。
对，
那反过头来就是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作为一个成年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尺度，真的是很难。因为什么呢？现在整个社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活得特别忙，你别说是这些要孩子会能够有机会成为童星的家长了，哪怕是在普通的学校里面上学的家长也都希望说，哦，我的孩子现在三年级，他已经能学五年级的功课了，然后我们家孩子这个上到九年级就已经考了多少门 AP 了等等的。 我在想说，你这人生是要到三十岁就结束吗？还是说你想活到八十岁呢？你会觉得说大家都特别着急。我甚至亲身哈，就是曾经也算是在演艺圈里面小小的混过一段时间，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个大学生，他是曾经得过一个什么就是类似选美啊这样的比赛的一个第一名。然后我曾经亲眼看见过，因为他想走演艺圈这条路。 他爸妈搭上跟一个国内的影视界的大佬搭上线之后，真的就是爸妈跟孩子一起来见这个大佬，见完之后，就是大佬就把孩子带上酒店楼上了，就是在父母眼前，就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这个大佬上楼，那上楼做什么？当然我不能说上楼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因为。 孩子有很迫切的愿望，说我想成名成腕，我已经选美得了第一名，然后我就是有这个姿色，我就是有这个资本。那家长可能也是拗着，没办法。那当然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依然是个十八线。现在依然是十八线，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像在金赛纶的这件事情上。 作为童星的那个阶段，那大家也都知道说，他妈妈这个叫什么，曾经有这个抑郁症，然后要带着三个孩子去跳楼，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当然他妈妈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孩子一岁就让他去拍这个杂志的封面，那说明他们家也还是有找到这些渠道的一个。 资源能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紧接着他去参加选角啊，然后选角啊，然后去接到这些演出的机会，所以就说明他家还是有这样的一些门路去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的父母不管是离异还是不离异，到底怎么样应该去 manage 这个孩子的生活？你看前阵子赵露思在他的这个休养的过程的时候，大家放出很多以前的片子，也就是说哦，他干的不 happy 了，干的不开心了，他想不想拍了，不想干了，那他。 妈妈当然妈妈是支持了，但是就说回去看一下合约我们要赔多少钱。
对，你别说什么，你看哈，就是像刚刚咱们又说到这个秀兰邓布尔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多么天使的一个小女孩，对吧？她当时在6岁的时候她在好莱坞成名，但是她在之前出演了不少短片。你知道有一部短片叫 Politics in Washington， 这部短电影之中哈，你知道这个邓布尔她出色角色设定是什么呢？是一个夜总会的舞女，她当时只有4岁多，然后她穿着非常暴露，然后奉命呢去引诱这个参议员，当这个参议员也是一个小男孩扮演的。然后他就在这个在荧幕上走向裸着上身的参议员，献出了荧幕初吻。那你说父母就算旁边看的能怎么，他能说什么？
是的，
对对，其实这个这个里面哈，除了就是父母以外啊等等啊，这个经纪公司的一些操控啊也是很严重啊，因为像童星们的这些他们的行程啊、饮食啊、社交啊。甚至于这个恋爱呢都会受到很严格的管理，那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由的。那当然许多童星其实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遭遇到那些就是说这种管理的人的一些这种骚扰哈，性骚现在是性骚扰或者是剥削啊。那你那个时候这个最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呢，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最有名的导演这个罗曼·波兰斯基，就是 Roman Polanski， 他就曾经指控对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呢就进行这个性侵然后呢当然这个事情导致了他一辈子也没办法再回到美国了，一回到美国他这个案子还没结呢，所以一回到美国他到美国本土的话他就会被逮捕。但是呢这个背后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很多童星因为害怕会被报复而选择了沉默。那这一下子呢他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他的问题他就一直压在这个心里面。那你看像这个以前这个韩国的女星雪莉啊，
对
啊，对不对？
对，
也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然后他就霸凌啊等等啊，气演的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外表什么好像你变了容貌变化啦，又被网民攻击啦，这些因为他还是孩子，所以他的心智都没有都不完整，所以会造成极大的这些心理创伤呀。所以就是说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那到弄到最后他们就会走极端。你看像金赛伦他就走极端了，干脆 OK 我就死了算了呀。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很严重的事情呀。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没有一种好的方法可以去停止它或是制止它这个。
而且我觉得不仅没有办法停止和制止它，反而随着资本对于影视行业越来越深入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之后，反而是更加的泛滥，更加的严重。那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跟苏子聊一聊哈，在现在资本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之深远，财阀对他们的影响之深远的情况之下，这些童星他们的这个成长之路，成年之后的成长之路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今天呢我们就着已故像韩国的女星金赛伦最近她跟金秀贤之间这件事情哈，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些童星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已经成为星光熠熠的，大家都非常羡慕的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在各种的这种走红毯啊等等做这些事情。可是往往呢等他们长大了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局面呢都不是太好。你像我们这个欧美的著名的童星 Justin Bieber， 他好像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小的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出唱片，然后开始这个开大型的演唱会，可是后来他也有相当一段长时间大家看到什么砸人家玻璃啊，去砸人家车啊，干嘛干嘛的，做很多这种很叛逆的事情。那随着现在的资本越来越多的投入到这些演艺明星的这个行列里面去，你会不会觉得苏泽，你会不会觉得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就是只要这个童星现在有他在金钱上可以挖掘的价值，那么这些资本也好，制片人也好，甚至是家长也好，不再去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未来。
对，就是无底线的了。
是的，是的，因为常常呢，因为在这个大量大量的这种利润呢、啊，跟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呢，就连父母呢都可能会这个被吸引到哈。那刚刚这个赵瑞说呢，这个从童年哈，他就算就是成年以后啊，也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因为那个这个童心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小的时候呢赚这么多钱哈，但是呢他们毕竟是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孩子，而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这个管制啊等等的，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对他们百依百顺，因为哎呦这个是个摇钱树啊，或者是这是一个这个童心，我们他是给我们赚钱的，所以有很多的也许要求啊这个那个的。会常常会满足他们，所以呢他渐渐的呢等到成年之后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因为呢许多这些童星呢他缺乏正常的这个教育哈、啊、还有这个社交的经验，然后呢导致成年以后呢就会很难去适应社会。你例如说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演员，以前一个童星演员叫做 Lindsay Lohan，就是林赛罗汉，
嗯
啊，也是他那个时候，哎呀，这个从迪士尼这个唱歌出来的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演很多戏啊，又出名啊什么，还有呢这个小鬼当家的这个
麦考利
Culkin， 对，麦考利卡尔金，对不对？都是在童年的那个时候在成年跟童年之间的这个地方呢，开始青少年。开始染上毒瘾，因为那种这个环境啊，它就是很这个乌烟瘴气的。那当然，我们也刚刚谈到过这个像雪莉啊，现在金赛伦啊，选择这么极端的这种自杀的方式哈。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有一些童星，因为在这个成长之后，成年之后呢，他很缺乏这个经济的管理能力啊，手上一大堆钱啊，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嘛，也都我们大家也都知道，18岁以后你就成人了，你可以自己去管理你自己的这个财富，是吧？但是呢，他们却因为缺乏经济管理的能力呢，很多都是导致啊破产啊，或者是这个被剥夺财产。例如说像那个Britney Spears， 他的这个
对
他的父亲就是长期控制他的财务，然后呢
小甜甜布兰
妮，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收入哈。还有呢就是说以前也有一个这个黑人的一个童星叫做Gary Coleman 啊，长得比较矮的啊，他童年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演艺事业呢就累积了大量大量的财富，但是呢成年之后呢父母呢好了开始滥用这个财富了，然后最终呢还破产了。所以这种例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没有一个正常或者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导致他们以后成年会缺乏很多生活上的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也好，所需要受到的一些教育。
哎，苏子哥，我想请问你，就是像童星这一些，就是日后变成的这一些状况的话，跟他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比如说像通过父母的教育啊，父家庭的支持啊，心理的疏导。你看有一个童星我就觉得非常好，那个童星就是叫 Emma Watson， 就是演 Harry Potter 里面的那个赫敏的那个小女孩。
对对，这个
他的父母都是律师，但是他后来是一边拍戏一边成了学霸。他高中考试的时候8个 A plus， 2个 A。
是是是，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少数的哈，少数的一些童星呢，哎，他们从小一直到现在，哎，都没有就是好像被沦陷到那种那种情况。哈，就没有那种什么。当然这个对于原生的这个父母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童星的这个父母啊， 也都是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一般人啊，正常的一般人。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很容易会发生争执。因为就算有常常我们这个父母在家里面，就算不是童星，就算是普通人，父母都有这个对于教育孩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啊，这个都有这种不一样的意见，是吧？
嗯，
那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啊，父亲说要这样子，母亲说要那样子啊，对不对？那更何况，当你有几百万甚至于几千万的这种钱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哇，那这个更不得了了。所以呢，就是这个父母他的这个背景啊等等的，也是当然会对这个孩子很有深远的一个这个影响。那例如说像这个Natalie Portman 也是一个那个时候就小孩子童星就已经起来，我们看的一个这个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有没有？这个 Natalie
对
不对？这个 Natalie Portman 也是我们看了他从小开始演戏演到现在，哎，人家就去上了藤校啦，对不对？那这个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对于原生家庭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啊也没有办法能够说出一个标准的一种做
规律，可
是对对对，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规律呀。
好像那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古今中外哈，对于童星那个感觉就是成功的是没有标准，是没有一个规律可循。可是那些大部分不成功的，就是成年以后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反而倒是有一个规律可循。
对，是的，都是原生家庭有问题。你看金赛伦，他当时他妈妈要带着他和他妹妹去跳楼。
对呀、啊，
嗯，
对呀、啊，呀。不过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如何去保护，尽量去保护这些童星的这个心理健康呢？我觉得，可能要从几点开始做啊。当然第一个，你要建立一个更严格的一种法律上的保护啊，因为不能说就是说不能会被父母滥用啊，因为父母在管理这些财产啊，然后呢。这个当然要加强这个心理辅导，不管是父母也好，童星也好，本身要加强这种心理辅导，然后让他们有情绪这个发泄的一种渠道，然后呢，也尽量能够让这个童星拥有一种比较正常的童年啦。啊，要有一些未成年的艺人呐、例如说每周的工作时间呐、还有这个避免这个超时啊。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些压力，这种无形或者是这种故意的压力啊，去影响身心的健康啊，这个正常的教育，然后呢，还要确保他们呢，怎么可能需要给他们有一个其他的职业选择，而非只是哈、依赖以后像这种演艺的事业。
对对。
那、当然呢，还有就是监督啊，这个经纪公司还有家长。啊，需要有一个这种监督的这种机制啊，提供心理的咨询服务啦，这个心理健康啊等等的这些需要很多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关怀，然后呢应该要让家长呢尊重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些需求，而不是让他们当作摇钱树这赚钱的工具，所以这些方面呢都得要。好好的去注意啊，才能够避免或是减少以后会出现的问题。
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聊。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台另外一位主持人苏子，同时呢他也是好莱坞的制片人，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为什么国内国外的这些童星很少有就是真的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变得特别出色的，大部分大家看到的好像就是成年之后都没有办法继续曾经的辉煌。那苏子，节目时间也不太多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家在网上大家互相讨论的就是这个父母像比如说金赛伦好了，大家都在说这个金赛伦九岁就开始赚钱养家，然后是他父母的摇钱树。很多时候这些成名的童星然后赚很多钱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会被冠上一个拿孩子当摇钱树这样的一个名头，你觉得这是恰如其分的说法吗？
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事实在里面，因为这个前一段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曾经提到，其实很多这个童星的父母呢，他们也就是一般人而已。所谓的一般人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一般的收入，甚至于并不是很好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家庭，比较低收入的家庭，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会靠一个9岁的女孩子，或是几岁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孩子去赚钱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增加了这个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一般人的时候，当你忽然来到这么多的就面对了这么多的财富的时候，哇，就停不下去了，然后呢就会被这个好像被吃掉一样，然后呢，
是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的这种情景，
对
这个谜团里面，然后等到就是说清楚了，意识清醒了，其实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像韩国，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这种培养什么什么这个明星也好，培养童星的这种制度啊。我觉得都蛮那个什么的，都蛮扭曲的，
很变态
呀，对，很变态，都蛮扭曲的。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这个都是为了一个什么，都是想要为了钱。所以就是说你像这个给我们大家一个很一个机会啊，去反思一下，那有什么生命是值得去这样子去搞这种钱的，对不对？那童星的这种成长的这个路线，虽然好像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它背后我跟你讲，充满了这种荆棘，充满了这种很苦的地方。他们就是说，我不只是需要去关注，真正需要的是要去有，例如说法律啊等等的一些保护。所以希望未来这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少。不过就是在美国呢，这里好莱坞这里呢，它起码这个它的法律比较完善，所以还有最后一层的这种保护。那但是当然，
那我问个问题吧，苏子哥，我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下一部制作的片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的角色，你就是需要找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家里面就是个普通的素人，这个时候你作为制片人，你会怎么跟他签约呢？
我会跟他规规矩矩的签约。怎么呢？这需要工作多少时候，需要怎么样，需要这个，然后把孩子的什么什么早餐、晚餐、午餐或者什么，全部通通要弄得停停当当。因为要知道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美国，因为他是未成年的一个孩童，虽然有父母的这个监护啊，那未成年的孩童你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如果一个不注意，你很可能也会染上官司。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在美国起码他还有一层法律上的一种约束，所以他不会事情不会做得太过火。
是，那我想插一句哈，你们用那个好莱坞用这个童星做演员算童工吗？
对，要遵守这个法则，就是，一个星期40个小时。
不是，他是童工啊，他算不算童工啊？
倒是没有童工的这个情况，但因为呢，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父母来。做这个决定，来做这个这个同意，然后呢同时跟就是小在他的这个作息表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都是很合理的，而且他的付的工资呢，因为都要参加这个美国演员协会，演员工会，所以都是付的都是工会的这种合法的的这种报片酬或报酬呀。
那你这要遵守劳工法吗之类的这些？
当然要遵守劳工法，对啊。而且孩子的这个戏，要安排的特别，就是说，不能说特别少，就是说要特别精简，然后精简到一种程度，你能够达到这个戏的目的，然后呢，让他能够早下班就早下班，不要把他留在那个剧组里面，那这就会 要找麻烦了。
哎，我想问一下苏子哥，就是说比如说在剧组有一些戏比较难度，或者有一些演不好的时候，导演会那个就训斥，或者有一些什么比较过分的要求，万一说他们你就是说觉得过分，会不会告你虐童？
对，在拍戏之前哈，像制片人呐、啊、导演呐、啊，还有一些就是还有这个场像场记啊等等的这些比较重要的人员都会出来开会的。我们一旦碰到有童星未成年的，不管是童星呀17岁的、17岁半的啊，或者是童星，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啊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戏的这个时间安排，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吃饭跟休息，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例如说今天要拍这个有他的戏，或者是这两天都有他的戏，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
那你们违约罚则会写得很苛刻吗？
对对、
嗯、对
呀，
肯定也会有违约罚则，对不对？
对，
我对啊，当然是会有的，但是我们都是尽量，我们不是尽量，我们完全都是在还没有到违约，我们甚至于做的比要超过了这个法律的一个期待，或者是法律的一个规定、
嗯、
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就不会有事情。
嗯，对，其实我觉得一集真的是讲不完，有好多的细节要探讨。
是，
嗯嗯，对，所以说呢，今天非常感谢苏子哥。苏子哥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同时他也是好莱坞著名的制片人、导演和编剧。感谢苏子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哎，谢谢谢谢，
嗯，拜拜，
拜拜，
好，拜拜。